一位弟兄姐妹发给我 WeChat， 说呢，这两次你讲的主题都很棒，然后呢，我很期待听到基督徒对政治正确的态度。我想易经在下面会为我捏更多把冷汗，但是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哦。所以我想，之后会有机会传讲圣经这方面的教导，哦、然后或许呢，请莫非老师讲。OK， 不过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哈、哦。那不过如果到时候真的是我讲的话，也请大家为易经多预备几条毛巾啊，他会擦汗啊。对 ，OK， 前两次我们讲什么记得吗？第一次讲信不信由你，第二次讲爱工作哈、哦。所以呢，我们好像说讲了信，讲了爱，今天要讲望哈、哦。那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三种睡眠啊，但是你等一下一定不要睡觉。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众人来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领受到那个真理，领受到那个福音，然后愿你的话，你的道很有能力的可以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大家昨天睡得好不好？好，哇，好幸福哦！啊，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为什么呢？半夜我们家女儿跑来我们的床上要跟我们挤哈、哦，那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说好吧，让给你了，我去你的房间睡哈、哦。对，但是呢，我不晓得为什么觉得她的房间很冷哦，所以昨天我就没有睡得太好哈、哦。请问你平均一天要睡多久啊？哇，有人说五个小时，有人说六个小时，哇，你知道我是个很需要睡眠的人，我一天一定要睡七八个钟头才够，嗯，好命啊哈，呀呀，我知道，其实我是很羡慕有一些人哦，一天睡三四个小时，然后他就可以精神饱满，哦，他就可以觉得这个很能够有足够的体力，这个。一天的生活，特别我以前我们学生时代，我真的最羡慕这种人，因为书读不完，对不对？又很想睡。那有些同学他说他睡三四个钟头就很够了、哦、然后呢，他就更多的时间读书啊、哦。那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失眠的人也很羡慕我啊、哦，说怎么样倒头就睡，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就是一觉起来，哇，觉得神清气爽，觉得呢充满活力。啊，精神饱满，从前一天的那种疲劳好像就、完全的都不见了，从那个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觉得哇，睡得好舒服啊！这种哦，我说这种最满足的这种睡眠呢，都属于那种夜夜好眠的人啊。嗯，这也是上帝的一种祝福，你知道吗？真的哈、哦，真的是上帝的祝福。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啊，预备，请。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篇127篇的第二节怎么说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啊、所以能够每个晚上有很好的休息，真的是一个上帝很大的祝福。所以好不好，你跟你旁边人，我们彼此祝福一下，你看他说愿神祝福你怎么样，夜夜好眠啊！愿神使你夜夜好眠。除了这一种每天晚上的睡眠之外哦，圣经也常常用睡眠来描写那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啊。我称这种睡眠叫做最喜乐的睡眠啊，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啊。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个我想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不好？好，弟兄先来哈，预备，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又从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谢谢大家。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也可以请你翻开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13-18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会衰老，都会死亡，然后都会被送进坟场里面去埋葬，这个是我们无可避免的结局。你们同意吗？我原本在这里想要请大家跟旁边人说有一天你会死，但是后来我又不想义经为我捏把冷汗啊，所以我就决定作罢了。好，这个可是世人常常不愿意面对自己难免一死的事实，我们华人也是这样，我们觉得死是一个很避讳的字眼。但是基督徒常说对不起，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哦，你知道孔子说什么？孔子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可是基督徒刚好相反，基督徒反而是说，我们就是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知道死了之后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更知道该怎么生活。那个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是从永恒的眼光跟角度来决定我们今生怎么生活。所以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死不是一个避讳的字眼。有一天会死，那又怎样？ So what? 那个不过是最喜乐的睡眠。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过是最喜乐的睡眠。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什么呢？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怎么回事，那么呢，我们虽然会因为弟兄姐妹跟亲人的离世而感到忧伤，可是那个绝对不会是一种绝望的忧伤。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一个已经被征服的仇敌，死亡不再被用来定罪跟毁坏，而是用来释放我们脱离软弱的境况，而且呢，使我们可以跟主有更深更深的同在。我不晓得刚刚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经文里面哦，其实把有三次把那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描写成什么呢？描写成睡了。对，三段经文说论到睡了的人，14节最后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还有15节也说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OK， 那因为有16节我们知道他在讲的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但是他却用睡来描写。但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描写睡了是针对身体，不是针对灵魂。保罗的意思是说呢，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很像进入睡眠一般，但指的是说他们的身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睡着了，而不是说他们的灵魂睡着了，他们的灵魂就开始处于一种无意识没有知觉的状态当中，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根据圣经呢，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已经在乐园里面。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跟那个在旁边跟他同钉，然后跟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那个犯人，耶稣跟他说什么记得吗？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人只是想着说，耶稣，我不知道你哪一天德国降临，但是你德国降临那天纪念我。耶稣说不用等德国降临了，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他也说，他说呢，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呢，我在肉身活着为着你们，就为着腓立比教会更重要更要紧。所以保罗知道他离世就会立刻与基督更深的同在。如果离世以后那种灵魂就进入无意识的睡眠状况当中哦，那个不会是好的无比啊，是与基督同在才好的无比嘛。 所以另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你看他再一次的宣告，当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同在。所以保罗他才说他情愿离世，他情愿离开身体，因为他知道那个是最喜乐的睡眠。按照圣经的教导，生跟死哦，不是存在跟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状态的存在。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以后，我们就说这是死亡。所以这个死亡呢，接下来就是跟一开始的生活有生命的时候呢，是不同状态的存在，而不是存在跟不存在。死亡只是往那个不同存在状况的一个过渡的时期。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听得懂哈？ OK， 不是说死了就不存在了，而是另外一种存在。所以死亡是进入另外一种存在的一个过渡的状况。我记得我20年前，几乎差不多整整20年，我罹患那个淋巴癌第四期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哥哥问我说，文雪你怕不怕死？我回答说我不怕死，因为死亡只是一道门，我知道我跨过死亡这道门，等着我的是什么？等着我的是我的主耶稣。你们不要以为我很勇敢哦，因为我下一句话就说呢，我不怕死，但是我很怕痛。但是这真的不怕死，因为真的知道死了以后哦，就会更深的与主同在，而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会复活。讲到复活也需要澄清一下，圣经里面说的复活不是指的灵魂不死啊，圣经里的复活不是指的灵魂不灭，也不是指的说灵魂从昏睡当中苏醒过来。圣经里面说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是我们的灵魂，基督徒的灵魂会跟那个主再次给我们的那个新的身体，那个荣耀的强壮的不能朽坏的那个灵性的身体的那个结合，圣经说这个叫做复活。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基督徒我们睡了的那一刻，或者我们死了的那一刻，我们身体好像躺在那边像睡了一样，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即立刻的进入到与基督很深的同在里面。然后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复活，主会把一个荣耀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再一次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复活。而这段经文里面它有一些些的描述，好，描述主再来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好，我读给大家听，好，16节到18节，其实我们刚刚也读过了。这边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为什么保罗要让他们彼此劝慰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门徒，他们很担心他们过世的亲友他们死后的遭遇，他们不知道这些过世的亲友会不会错过耶稣再来的祝福。他们可能原来就想着说耶稣应该很快来了，应该都还不会有人死的时候他们会见到耶稣再来，但是呢耶稣还没有来，但有一些亲友过世，他们就很担心。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就是解释要让他们知道，而且呢让他们不光知道，还要彼此劝慰，用这样的真理彼此劝慰。而这样的真理就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不管死去的基督徒还是活着的基督徒，没有一位基督徒会被忽略的，没有一位基督徒会被排除在外，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参与在主再来的那个祝福里面。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呢，死去的基督徒他们呢会给神会给他们一个复活的身体，然后呢神会把基督跟这些这个复活的已经死去的这些又复活的这些基督徒带来，然后那个时候在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不晓得你我有没有那个祝福，那个时候还在地上活着哈。然后呢神把基督跟 那些门徒一起带来，然后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信徒呢，就会被云提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在圣经里面讲到空中哦这个字啊，他们就理解，他们那时候的理解哦，就是讲到这个空中，知道这个空中指的是鬼魔聚集的地方。所以耶稣跟门徒在空中相遇，那个意思就是说显示他是彻底的打败了魔鬼，彻底打败了死亡。所以为什么讲空中相遇指的是这个， 他完全的打败了这些魔鬼。那另外 我想说，为了避免大家对于这个以为天堂的生活就是躺在云里弹竖琴啊，然后跟小天使在云里面跳来跳去啊，为了避免大家有这种错误的印象，好，我因为电影看多了啊，童话故事看多就觉得是这样子哦，所以我想要花点时间解释相遇这个字。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相遇这个字呢，在他们的希腊文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正式的接待一位到访的尊贵的人士。那你这个城市要接待一个这个尊贵的人士来，通常是市府的官员还有市民代表团就会到路上去迎接这位贵宾。然后呢，接到了这位贵宾，他们再会用一个很适当的排场，就是很盛大的排场，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护送他进到这个城市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在空中，然后说与主相遇，他用这些用字哦，他是要表明说复活的门徒还有活着的被提的门徒会在空中那个原来跟 被鬼魔占据的地方，会在那里与主相遇，然后呢会在那个荣耀跟尊贵当中伴随着我们的主，他接下来的旅程就是要回到地上来。OK， 好，那但是保罗其实在这里他其实最重要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死亡是没有办法动摇，没有办法摧毁基督跟他子民之间的那个团契的关系，死亡不能够隔绝我们跟神的同在，不能隔绝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死了以后就灵魂就睡了，暂时与神与基督隔绝，然后等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然后把我们叫醒，不是这样。我这个叫做灵魂灵睡说哈，就是灵魂睡着了，不是的。他们误解这个经文，因为讲说睡了不是指的灵魂睡，是指的身体好像睡了一样，但是灵魂呢，就是当我们真正死的那一刻就进入到与主的同在里，死亡不能够摧毁，不能够拦阻我们跟主之间的团契。而等到基督他亲自的再来，你知道那个是一种可见的，就是眼睛会看见他的再来，是一种荣耀的再来，是一种全世界性的那种再来。你知道等到那一天，那天死了的圣徒跟活着的圣徒也可以重新的团聚。所以弟兄姐妹，那一天我们会看到 Regina，他会比我们更早得到复活的身体，如果那时候你还在世上吧，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不然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来你也在基督里睡了，所以你也就跟主同在里，但你就也会先看到 Regina 了哈。但如果那时候我们还在世上，神就会把基督跟 Regina 一起带来，我们被提，我们会在天上相遇。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都会亲眼看见那一天，不管那个时候你是属于哪一群，你知道，不管你是属于已经睡了的门徒还是还活着存留的门徒，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会亲眼的看见耶稣那个荣耀的再来。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所以虽然我们在主里过世的亲人我们会感到忧伤，但是呢我们却有盼望，我们会再见面。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所以马上的保罗就回答了， 刚刚读完第四章最后第五章第一节，保罗马上就说，弟兄们，论到日期论到时候日期啊，这是保罗紧接下来要教导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五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就在谈主来的日子，那个日期到底是怎么样。我读给大家听，好，你如果翻开圣经的话啊，就是刚刚的那个经文。接下来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又看到信、爱跟望，有没有 ？OK， 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在他来的时候，我们不论是醒着或者是睡的，不论是哪一群，我们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保罗用两个比喻来描述主再来的日子，对不对？哪两个比喻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讲到说呢，这个主来的日子呢，就像夜间的贼一样的来到。夜间的贼来到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对，突然就来了。 OK， 另外一个呢比喻就是说呢，好像怀孕的妇人突然的临产受苦，那是怎么样？哦，也是不知道。 OK 呀，很好 OK， 对，这两个比喻相同的地方都是讲的突然就来到，突然就临到，但是两个还是有点差异，对不对？那个差异是什么呢？那个差异就是夜间的贼是不可预料的，但是临盆的痛苦是可以预期的，可是不可以避免，无法避免。所以前面是强调没有预警，后面是强调无可豁免，无可避免。所以你知道，另外你看这段经文 它很多次的重复夜间啊，黑暗啊，黑夜啊，幽暗啊，而且再一次用到睡觉这个字，你有没有注意到？哦，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三种睡眠了。哦，但是呢，他这里讲的睡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的。这边讲的睡眠，不是指的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的睡眠，也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每一天晚上的睡眠，在这里指的是那些没有活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是最危险的睡眠，是一种灵性的沉睡，是对属灵事情的一种麻木。你知道睡觉的人有什么迹象吗？就是睡觉的人，你知道他或许头脑还在思考，哦，他的感官上他可能都还有一些经历，他可能会梦到各样的事情，可是呢，他没有接触到真实的状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在梦中还有逻辑的思考，你在梦中还能够蛮逻辑的思考事情，还有理性的，好，甚至呢你在梦中还在反问自己，这个是不是在做梦？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而且呢你在梦中反省说这个是不是做梦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梦中你还找出颇有说服力的证据，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什么呀？是做梦啊。而且醒来的时候回想梦中的那些理由跟证据，就发现有很多的破绽，很多的矛盾，可是在梦中的时候呢都觉得超合逻辑，有没有？看起来不光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经验哈。尚未在基督里醒来的人，就是没有接触到真实，活在以物质为满足的虚幻的世界里面，活在这种梦境里面， 而且以为自己可以拥有这一切，而且以为死亡永远不会临到自己。这种情况就像做梦的人，就像醉酒的人，没有办法分辨真实的情况如何，不知道自己是在真实还是不真实的情况当中，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睡着。所以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那里才会这么说，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上个礼拜在我的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读到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中间的过程被叫做人生。上帝很有意思，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所以不要和别人比较，因为不值得，不要和自己比较，因为伤不起，不要和往事比较，因为没意义，不要和现实比较，因为还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是你的，唯有健康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亲爱的朋友们、同学们、亲人们，请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段话语很有哲理，与我所有认识的人共同感悟。不要炫耀你的钱，死了那只是废纸；不要炫耀你的工作，你走了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不要炫耀你的房，你去了那就是别人的窝；不要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车钥匙就握在别人手里了。你可以炫耀的是你的健康，当别人都走了，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健康是一种责任，世界上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好好珍惜身体。下面括号转传给好友吧。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要传哈，好，我传。那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吗？
有。
有一点道理，可能真的会点醒一些人，对不对？就是点醒那一些跟人家比较啊，想着房、想着车啊、想着这些，可能会点醒那些人。但是，请问大家，在世界上，身体真的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吗？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也可以翻译，可以使身量多长一轴呢？如果可以，我好想。我说前面那个啊，我晓得你们的意思。 OK OK， 那我觉得刚刚读给大家听那个 LINE 的那段话，我觉得就很像我在梦中那些听来颇有道理的道理，说服了梦中的自己，自己不在梦中，但是没有指出生命的真相。你能炫耀你的健康多少年呢？终究你还是要走，还是要去，还是要死，还是要离开啊。肉身的死亡，我们刚刚讲，肉身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身体，属灵的死亡是人离开了神，而永恒的死亡就是这种属灵死亡，这种离开了神的这种分离的状况的终结还有极致。当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处于最危险的睡眠当中的人，当这样的人他肉身死亡的时候，就是他永恒死亡的开始。我想要请问你，你是在基督里活着的人吗？还是你正处于最危险的睡眠当中呢？如果你还活在黑暗中，主的再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会把你自以为拥有的全部夺去，主的日子就会像是惨难临到一样，你无法逃脱神的审判。但是如果你是光明之子，如果你是白昼之子，那个日子对你来说就不会是突然来到的审判。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关于主再来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 圣经一贯的不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子。每当有人问到主再来，你注意圣经的提醒就一定是你不要管主什么时候再来，哪一天再来，你要在意的是主再来之前的每一天你是怎么活的，你是如何生活的。举一段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很熟的经文，门徒问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就是这个时候吗？耶稣怎么回答他？哦，怎么回答他们？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重点不是主哪一天再来，重点是主再来之前的每一天你我怎么生活。这段经文门徒问耶稣，你是不是这时候要德国降临了，是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你不要管什么时候，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接下来怎么生活，关键是你要经历到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然后怎么样，你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去传扬福音，能够做主的见证，你能够摇醒身边还在最危险的睡眠当中的人啊。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亲友、同事、同学、邻居、伙伴，甚至是陌生人，只要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耶稣的救恩可以跟他们分享，不然他们是处在最危险的睡眠当中。而今天的经文也一样告诉我们，论到日期时候，不告诉你是哪一天的，但是关键是主再来的每一天我们要谨守警醒，要活在信心、爱心跟盼望当中。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好 OK 好，我们就依序按照这几个门看你靠近哪里，从哪里离开，完了以后请记得要回来，等一下同工会在那边告诉说我们现在结束回到大堂来。好，我们现在依序的离开。好，我们的这个不能够留在这里哈，我们一定会觉得所有的人都净空了，这个环境净空了，我们才会结束火警的演习。出门的时候小心，好像有一个阶梯，好，这边会有一个阶梯。